就业，几乎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最具公共情绪张力、最容易引发群体性焦虑与代际对立的议题之一。从宏观层面看，官方统计数据仍然维持着一种可控趋势，城镇调查失业率处于政策目标区间之内，稳就业被反复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财政、货币、产业、教育等政策文件密集出台，试图传递一种就业底盘上稳的信号。这种叙事在技术意义上并非虚构，但问题在于它更多反映的是统计口径内的存量就业稳定性，而非劳动者真实体验的机会质量与流动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观层面的含义。大量年轻人发现，从毕业到就业之间的衔接链条正在变得松动甚至断裂，靠边上岸成为一种近乎全民化的安全资产配置行为。灵活就业者在平台规则与收入不确定性之间徘徊，不敢将其视为长期职业路径。越是努力投资学历与技能，越容易陷入对回报不确定性的焦虑叙事。这种个体叙事的密集传播，本质上是劳动市场信号系统失真后的情绪反馈机制。这种宏观稳、微观紧的背离，意味着就业问题已经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周期指标，转化为一个结构性失衡与制度性约束交织的复杂社会议题。它不仅关乎岗位数量，更关乎岗位质量、职业通道的可预期性以及社会流动的可信度。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概括当下就业状态，那么更准确的表述或许是：岗位的绝对数量并未崩塌，但好工作的可获得性与可进入性正在系统性收缩。理解2025年的就业困境，必须将其嵌入更长周期的结构转型逻辑中，而不是仅仅归因为短期宏观波动。首先，中国产业结构正在经历一场深度且不对称的转型。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曾经构成城市化与中产阶层扩张的核心就业机器，它们的特点是岗位数量大，技能门槛相对可分层，吸纳能力强，是就业规模红利的关键来源。但随着成本上升，外需不确定性增强，房地产进入去杠杆周期，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明显下降，且具有较强的路径不可逆性。与之对应的新产业，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虽然增长势头强劲，却呈现出典型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劳动节约特征。其就业结构高度偏向研发、算法、工程技术、系统运维等高技能环节，岗位数量有限，筛选标准苛刻，且呈现明显的赢家通吃与头部集中趋势。新产业创造的是高附加值岗位，但并未同步创造高数量岗位，这导致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张之间出现历史性的脱钩。其次，经济增速换挡与不确定性上升正在重塑企业的用工行为函数，利润率承压、政策与外部环境波动加剧，使企业的风险偏好显著下降。在这种环境下，招聘从增长型投资转化为成本型负担，企业更倾向于延迟招聘，提高自动化投入，通过外包与平台化用工降低固定成本。这种行为在微观上是理性的，但在宏观上会形成就业成熟塌陷的反馈循环。需求不足，企业谨慎，就业收缩，居民收入预期下降，需求进一步不足，再次消费复苏乏力，导致服务业这一传统就业蓄水池传导受阻。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度依赖居民收入预期与财富效应，在房地产财富效应退潮、预防性储蓄上升的背景下，消费意愿结构性收缩，叠加平台价格战、获客成本攀升、租金与人力成本刚性，中小服务业企业的利润空间被持续挤压。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少招、缓招、短招的用工策略，通过增加兼职比例、缩短合同周期、强化绩效弹性来对冲经营波动，从而将宏观不确定性转嫁至劳动者个体。这三股力量的叠加，使就业问题也呈现出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周期性下行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它正在固化为一种结构性约束，并逐步演变为中长期增长路径中的制度瓶颈。更深层的含义在于，就业市场正在从数量约束型转向质量与通道约束型，社会阶层流动的入口宽度正在收缩，而这种收缩对年轻世代的冲击尤为集中。 如果不从产业政策、教育体系、劳动力市场制度与社会保障结构进行系统性重构，就业困境将不再只是经济波动的副产品，而会演化为社会信任与制度合法性的重要压力源。就业啊，从来不仅是一个经济变量，它是社会契约的核心条款。当努力回报上升通道这条隐性契约开始失效，宏观稳定的数据就很难再抵消微观层面的系统性焦虑。我们不妨回到几组最基础但高度指向性的事实，这些数据看似枯燥，却构成理解当下就业困境的结构性证据链，揭示出当前压力并非情绪叙事，而是可量化、可追踪且具有中长期趋势特征的系统性挤压。首先，供给端压力达到历史高位，且具有明显的代际堆积效应。202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222万人，连续多年刷新历史记录。更关键的是，这并非一次性的高峰，而是一个持续十年以上的平台期。按照人口结构与高等教育扩张路径测算，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将在2035年前后达到峰值。在此之前，每年1200万以上的毕业生供给将成为新常态。这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将长期处于高学历劳动力过量供给的状态，而经济体系是否具备相应的高技能岗位创造能力，成为决定代际命运分化的关键变量。第二，青年失业率的结构性高位正在成为就业体系的压力传导器。16至24岁青年不含在校生失业率全年在 16% 至 18% 区间波动，显著高于整体约 5% 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水平。这种青年失业率溢价不仅是周期性现象，更具有结构性特征。青年群体集中于新进入市场的边际劳动力，技能与岗位匹配度低，对经济波动高度敏感。当青年失业率长期高企时，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入口通道正在变窄，社会流动的第一道门槛被系统性抬高。第三，避险型职业选择显著增加，折射出个体对劳动市场风险的重新定价。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 371.8 万人，在最近十多年里首次超过考研报名人数。这一拐点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稳定型溢价正在压倒技能溢价，体制内岗位被视为低风险资产，而市场化就业被视为高波动资产。与此同时，返乡就业、慢就业、考研再拖两年成为普遍选择。年轻人通过延迟进入劳动力市场或主动降低职业预期来对冲宏观不确定性。这三组数据共同指向一个高度清晰的结论：就业压力并非少数群体的主观焦虑，它不是年轻人不努力，也不是企业不负责，而是一个典型的宏观结构挤压问题。在统计意义上，如果失业率保持相对稳定，但个体感受持续偏冷，首先意味着一部分劳动力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形成隐性失业。长期考研、全职照护、被动返乡、被迫灵活就业、但不积极求职，都会使劳动者在统计口径中消失。需要强调的是，城镇调查失业率采用国际通行的抽样调查方法，主要统计积极求职。但尚未就业的人口对于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群并不计入失业统计，这一统计特性在技术上合理，但在社会感知层面制造了一个结构性错位。宏观指标稳定，微观体验恶化。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2023至2025年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约 1.9 至 2.3 个百分点。按照当前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测算，劳动参与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意味着约700万至8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由此推算，近几年劳动参与率回落对应的潜在劳动力规模收缩在1500万至1800万人左右，这一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全部劳动力人口。微观感受与宏观数据的温差，应用方面来自劳动报酬结构的变化。尽管全社会劳动报酬占 GDP 比重逐步上升，近五年从2020年的约 52.5% 上升至2024年的 54.04%， 但劳动者对收入改善的体感却相对迟钝。这一悖论源于收入分配结构的内部重排，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速较快，区域与城乡差距收敛，拉高了劳动报酬占比。但与此同时，行业间、岗位间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 高技能岗位与普通岗位的薪酬断层加剧，导致中位数劳动者的体感改善有限，甚至恶化。更具冲击力的是，房地产价格回落对财富效应的冲击。住房资产在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中的权重极高，房价下行不仅削弱了家庭净资产，也显著压低了居民对未来收入与财富安全的预期。在行为经济学意义上，财富预期的下修会直接降低消费与职业风险承担意愿，从而强化求稳倾向，进一步收缩市场化就业的供给与需求两端。从更激进的视角看，这是一场劳动力结构错配危机。教育体系在持续生产高学历劳动力，但经济体系无法提供相应规模的高质量岗位。市场部门在收缩招聘与压低风险敞口，而体制内岗位成为稀缺安全资产。收入分配结构在统计上改善，但体感层面的机会不平等却在扩大。这种结构性错配，如果长期得不到制度层面的纠偏，将使就业问题从经济周期变量演变为代际分层，固化于社会流动组织的核心机制。当前的就业困境，核心不是工作消失了，而是匹配机制坏掉了。这一区分非常关键。如果是岗位总量塌陷，政策工具通常指向总需求刺激与扩张性招聘。但当主要矛盾变成错配，问题就转向更尖锐、更难承认的层面：教育供给、产业结构、用工制度、平台规则与社会保障共同塑造的就业摩擦正在系统性抬升，导致有岗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有人却不敢投，投了也不去，去了也留不住的链式断裂。一个极具指向性的证据来自平台侧的行为数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相关白皮书发现，在获得岗位推荐的劳动者中，虽然有约八成会看到岗位，但从看到到敢投递的转化出现断崖式下滑，投递比例降幅接近7成8。这一类数据的杀伤力在于，它把就业含义从情绪叙事还原为可观察的行为事实。劳动者不是看不到工作，而是在评估之后选择不进入下一步。换言之，就业矛盾正在从有没有岗位转为岗位是否可信、是否划算、是否可持续。岗位仍然存在，但错配在四个层面上变得尖锐。第一，技能错配不是能力不足这么简单，而是技能结构与用工需求结构的错位叠加了筛选机制的升级。在白领市场，通用型、规则型技能，比如基础文案、简单运营、流程性行政、初级数据处理，供给相对充裕，但企业的需求正在向技术融合型能力迁移。既懂业务又懂工具，既能落地又能跨部门协同，既能在不确定环境里做判断，又能对结果负责。结果是大量受教育程度不低的劳动者被卡在学历完成了、能力结构没对齐的夹层里。简历看起来不差，但缺乏能直接对应岗位价值的可验证能力包。更尖锐的是中低技能劳动力的二字门槛，传统依赖体力或单一操作的岗位持续收缩，而新岗位哪怕仍然属于服务与执行层，也开始要求基础数字素养、设备协同、平台规则理解、客户沟通与应急处置能力。本培训供给不足，转岗通道不清晰，职业认证碎片化，使一部分劳动者被锁在旧技能结构里。一旦试错成本由个人承担，就会出现最典型的会的人越来越忙，不会的人越来越闲的结构分化。社会层面的体感就是就业越来越难。第二，预期错配的本质是风险与回报的组合正在失衡，年轻人被迫提高确定性溢价，青年对稳定性、保障、回报的组合预期上升，并不只是想躺平，而是对宏观不确定性的理性回应。当经济波动、行业周期、裁员与降薪成为常态，劳动者会自然把稳定性当作核心资产。于是市场端大量岗位，即便数量可观，也难以满足稳定加保障加体面收入的组合要求，最终形成两类极端：一类岗位可进但不可求，另一类岗位可求但不可进。比如体制内与少数头部企业，这就是为什么考公求稳会从个体选择演化为群体性迁徙。与此同时，新职业、出海、乡村振兴等领域确实可能存在成长性与积累空间，但他们面临的是信息与路径的信任赤字、岗位是否真实、晋升如何发生、技能如何沉淀并可迁移、 失败成本谁承担？当这些问题无法被制度化回答，劳动者就会把他们视为高波动资产，即便潜在回报更高，也会被大规模风险厌恶所压制。于是，机会存在但没人敢上的现象进一步加重错配。第三，就业过程错配使风险从失业风险转向更隐蔽、更磨人的在岗风险。在蓝领与灵活就业领域，最大的不确定性不再是有没有活，而是能不能顺利完成整套交易闭环。撮合是否真实，试岗是否被滥用，计价是否透明，结算是否准时，纠纷是否可追责。平台化用工在扩容就业的同时，也可能把传统雇佣关系中的部分责任拆散，外包再分配给劳动者个体。于是劳动者面对的不是找不到工作那么单一，而是干了活却拿不到钱，规则随时变，评分一夜清零，申诉无门等不确定性。结果就是劳动者对流程的信任下降，转化率必然塌陷。这也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实，岗位还在，劳动力也在，但劳动者不愿意把自己绑定进一个高摩擦、高不确定的过程里。对很多人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短期失业，而是长期处于一种随时掉下去的状态，既没有安全网，也没有清晰的累积路径。第四，国内就业与出海就业之间正在形成新的结构性错配窗口。2025年以来，企业出海加速带动的海外市场对中国技术管理与商业模式相关人才的需求增长，这一趋势在多地媒体与政策讨论中被频繁提及，且与一带一路相关的跨境项目、海外基建与运营扩张相互叠加，国内市场的卷与海外岗位的缺正在制造一个典型的地理错配。人才在国内拥挤，竞争机会在海外分散增长，但这里同样存在通道性约束，语言、合规、跨文化管理、安全风险、签证与家庭迁移成本会把出海机会从宏观增量变成少数人红利。因此，出海确实可能成为青年就业的新市场，但它更像一种新的分层机制，能跨过去的人打开增量空间，跨不过去的人继续在国内存量里竞争。未来劳动力市场从城乡二元走向国内城市，国内低线、海外市场的三元结构是一种可能方向，但它不会自动发生，必须以制度化通道、可迁移技能体系与风险保障为前提，把四类错配放在一起看，就能更敏锐地看到问题的本质。所谓就业错配，其实是社会在用更高的摩擦、更低的信任、更大的不确定性去筛选谁能留下来。如果要把观点再推得更锋利一点，当一个社会需要依靠退出统计口径延迟进入市场，用不确定性逼迫自我压价来维持表面的就业稳定时，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在劳动者，而在匹配机制背后的制度设计。就业不只是分配岗位，更是分配风险、分配保障、分配未来，而让未来被高摩擦与低信任吞噬时，所谓岗位还在，对普通人而言并不等于生活还在。大学生的就业难与考编热构成了2025年中国就业叙事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双重图景，他们不仅是劳动力市场的表层现象，更是教育扩张、产业升级路径、制度激励结构与宏观不确定性交织后的必然结果。青年就业的核心困境可以高度凝练为一句话：学历在持续上升，机会却在结构性收缩。在过去20年里，中国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高等教育扩张，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从稀缺信号变成普遍门槛。然而，传统白领岗位的需求并未与学历供给同步扩张，反而在数字化与自动化冲击下出现明显收缩。新兴产业岗位虽然增长迅速，却高度集中于少数高技能环节，对算法、工程、系统架构与复杂决策能力提出极高门槛。基础岗位则薪资低、强度大、发展路径不清晰，难以承载高学历群体的职业预期。在这一结构下，学历通胀与岗位稀缺叠加，形成典型的高教育、低机会错位。在这种结构性挤压下，考编热并非简单的价值观保守化，而是一个高度理性的风险对冲行为。稳定现金流、长期社会保障、几乎不会断档的就业、可预期的晋升路径，构成了不确定时代最具吸引力的低波动资产。 当宏观不确定性上升，市场化部门裁员与降薪成为常态，体制内岗位自然被重新定价为避险资产。年轻人涌入这一赛道，本质上是对未来风险的理性贴现。但问题在于，当个体普遍采取避险策略时，系统风险反而被放大，人才过度挤入体制与少数头部赛道，加剧内部竞争与资源拥挤。市场化部门出现招不到人的结构性短缺，创新活力与企业扩张能力受限，大量青年延迟进入劳动市场，形成类似就业堰塞湖的累积效应。个体理性叠加后，宏观系统效率反而下降，从而强化未来不确定性，形成典型的负反馈循环。从社会福利角度看，考编热的外部性远超个体层面的职业选择。目前中国每百人中有近五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当大量受教育程度高、具备潜在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持续从生产性部门，也就是提供研发制造和市场化服务，流向分配性部门及行政与事业单位，会形成典型的人才错配，生产性部门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被削弱，而分配性部门的人力密集度上升，最终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长期承压。这种结构性配置偏差容易将经济推入低水平均衡陷阱，增长潜力存在，但制度激励引导资源进入低产出部门，经济长期徘徊于低增长、低效率、低活力状态。从这个意义上看，考编并不仅是青年心理变化的产物，而是市场要素配置效率恶化的宏观表征。个体避险是结果，制度激励扭曲才是根源。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的重塑，则是2025年讨论的另一条主线。需要强调的是， AI 对就业的影响远不止抢工作，而是通过改变不同任务的相对生产率，系统性的重塑岗位结构与技能回报结构。 AI 技术落地的速度与广度，决定了未来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分布形态。第一，高端岗位扩张并形成技能溢价高度集中，算法研发、数据科学、系统架构、复杂决策支持等非标准化任务需求持续上升。这类岗位具备强烈的规模经济与知识外部性特征，技能回报呈现明显的超级明星效应，少数顶尖人才可以获得远超平均水平的收入与职业机会。第二，中间岗位被系统性压缩，大量以流程管理、信息处理、规则执行为核心的白领岗位，其任务内容正在被 AI 吸收或弱化，比如基础客服、初级财务分析、标准化内容生产与简单运营岗位，边际价值迅速下降，这导致传统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稳定性与收入回报同步下降，中等收入群体的职业地基被侵蚀。第三，低端服务岗位短期内保持韧性甚至扩张，高度依赖面对面交互与情境判断的岗位，短期内难以被完全替代，反而可能因需求扩张而增加。这类岗位成为吸纳劳动力的重要缓冲器，但其收入与保障水平通常偏低，由此形成典型的岗位极化结构，高端技能回报被放大，中端技能被压缩，低端技能岗位数量存在，但回报有限。这种极化结构使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微观层面遭遇类似中等收入陷阱的就业体验，学历持续上升，但边际收入回报与职业上升空间却受限甚至下滑，社会心理层面的落差感正源于这种结构性回报曲线的扭曲。灵活就业与新就业形态则构成了2025年就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缓冲层，灵活就业已从边缘补充转变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意味着国家层面已将其纳入长期就业战略框架。但问题同样尖锐，灵活就业的收入高度过动，社会保险覆盖不足，职业路径模糊，尤其是社保缴纳责任主体不清晰，使劳动者长期暴露于风险之中。平台化用工的碎片化特征与传统以单位为核心的社会保险制度存在天然冲突，制度设计滞后于就业形态变化。2025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2引发全民强制社保争议，实际上暴露了制度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据《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24》显示，完全合规缴纳社保的企业不到三成，大量企业存在不缴或少缴问题。 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潜在冲击将在未来几年逐步显现，可能对企业用工策略与就业需求产生抑制效应。农民工返乡潮的提前成为2025年就业讨论中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信号。传统意义上，农民工返乡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集中于春节前一周左右，是一种围绕家庭团聚与年度结算的周期性迁移。但2025年的变化在于，这一周期性行为被明显迁移，甚至提前三个月。这一时间结构的变化本身就构成了对就业景气度与劳动市场预期的高频民间指标。农民工提前返乡并非单一行业波动所致，其中建筑与制造业需求疲软构成了最直接的冲击源。房地产与基建项目开工节奏显著放缓，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导致项目停工、缓建甚至烂尾，工地用工周期被压缩到极短时间窗口，工资拖欠现象普遍化，使农民工面临干了活却拿不到钱的在岗风险。制造业方面，外需波动与内需疲软叠加，订单周期缩短，临时用工比例上升，一些工厂甚至从十月份开始进入超长假期，等待来年订单。这种提前停摆的用工节奏使农民工被动进入返乡状态，服务业同样未能形成有效缓冲。餐饮、物流、商贸等传统吸纳农民工的重要行业，在消费乏力与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下，通过裁员、缩短工时、降低外包规模等方式自保。与此同时，城市生活成本持续高企，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压缩了农民工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工资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的背景下，挣不到钱还不如回家，成为一种理性的经济计算而非简单的情绪表达。农民工就业具有极强的家庭联动效应，在中国的家庭结构中，农民工往往是家庭现金流的核心支柱，典型结构是一人或两人务工，支撑四位老人和一个或多个孩子。农村基本养老金水平普遍偏低，每月一百至几百元的基础养老金难以构成实质性保障。教育、医疗与日常生活开支高度依赖子女务工收入，一旦务工中断或收入波动，家庭层面的风险会被迅速放大，形成从个体就业风险向家庭贫困风险的传导链条。如果返乡农民工无法在乡村获得稳定就业机会，压力不仅是经济层面的，还可能演化为社会治理层面的隐性风险。就业不足会强化农村地区的代际贫困、家庭负债与社会预期悲观，进而影响基层社会稳定。历史经验表明，大规模失业或隐性失业在农村聚集时，往往具有更强的社会外溢性和治理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返乡潮提前并非偶发冲击，而是长期趋势的阶段性显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跨省流动农民工数量已从2014年的7867万人下降至2024年的6840万人，呈现持续回落趋势。这意味着中国农民工迁移模式正在从长期跨省务工向更高频率、更短周期、更多本地化就业转型。过去，跨省务工之所以具有强吸引力，是因为存在显著的收入溢价与机会溢价。沿海地区与核心城市提供的工资水平、就业机会与社会保障构成了强烈的拉力。但当前阶段，这种溢价正在被侵蚀。一方面，跨省务工的风险与成本上升，包括就业不确定性、住房与教育成本、家庭分离成本；另一方面，收入优势收窄、边际收益下降，使得跨省迁移的经济理性基础被削弱。与此同时，在地就业替代正在增强，限于产业园、零工市场与平台用工下沉，为农民工提供了新的就业选择。外卖、即时配送、家政服务、县域服务业与本地制造配套产业构成了半城市化的就业生态，但必须承认，这些岗位在质量、稳定性与收入水平上与传统跨省务工的黄金时代仍存在明显差距，优质就业岗位仍然稀缺，本地就业更多是低门槛、低回报、低保障的替代性方案。从就业风险结构看，农民工面临的风险已从传统的是否有活干转向更复杂更现实的三重问题：干了是否能拿到钱，活能持续多久，是否值得跨省流动。 这种风险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农民工在职业决策中引入了更多不确定性折现，对迁移的风险溢价要求显著提高。从更激进的视角看，农民工返乡潮提前实质上是中国增长模式从空间迁移型增长向本地化低增速均衡转型的社会现象。过去40年，中国依靠大规模劳动力跨区域迁移，实现了产业与人口的空间重配置。而当这种迁移动能衰减时，就业收入与社会流动的动力机制也随之重构。返乡不只是地理回流，更是一个时代红利边际衰减的标志性节点。反内卷在2025年成为高频公共议题，并非舆论偶发情绪，而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张力在社会心理层面的集中爆发。内卷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努力过度，而是竞争强度与新增机会之间出现系统性失衡。当高质量可预期的岗位增长速度长期明显慢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时，竞争就从效率竞争转化为联合消耗，好岗位成为稀缺资产，而失败的社会成本便显著放大。一次失业可能意味着半年甚至一年的职业空窗，一次降薪可能意味着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系统性恶化，直接影响住房、教育与婚育决策。在这种风险结构下，劳动者被迫侵入过度竞争状态，这并非价值观问题，而是制度与结构约束下的理性应对。与内卷看似态度对立，但在行为经济学意义上高度一致的现象是躺平。躺平并非道德问题，而是典型的边际回报坍塌后的理性策略。当边际努力的回报显著下降甚至转负时，理性个体会选择减少投入，在许多岗位上工时增加，绩效指标趋严，但晋升通道收窄，薪酬增长停滞，多做不等于多得，甚至多做等于更高风险。面对技术替代、行业周期波动与裁员常态化，一部分劳动者拒绝将全部时间与身份绑定于单一雇主或赛道，本质上是降低风险暴露的资产配置行为，而非简单的消极主义。因此，内卷与躺平并非对立的价值观，而是同一风险结构下的两种策略选择。一种是提高投入强度，争夺稀缺机会；另一种是降低投入强度，以避免负回报。所谓反内卷，鼓励不躺平，真正针对的并不是努力本身，而是低效率、无出路、无社会增量的投入方式。反内卷反对的是企业之间的恶性价格战，劳动者被迫超时超强度竞争，组织层级内无意义的绩效内耗。不躺平是不希望看到大规模劳动力退出，参与技能资本长期闲置，青年群体从职场和社会流动体系中提前脱钩。问题的核心不是努力多少，而是努力是否具有可预期的制度回报路径。如果用一个框架概括2025年的就业图景，可以理解为错配、极化与避险的三重叠加。在经济与技术转型冲击下，原有就业均衡被打破，技术进步重塑岗位结构与技能回报曲线，但制度与治理体系的调整明显之后，劳动者以避险方式进行个体理性调整，而集体避险行为又反过来放大结构性矛盾。这些现象，考编热、满就业、返乡潮、灵活就业扩张、反内卷、躺平，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同一动态失衡过程的不同切面。当就业问题从数量不足转向结构与制度问题，政策目标也必须从单一的就业规模扩张转向多目标治理框架。就业稳定性直接影响居民收入预期与消费行为，通过预期渠道影响住房、教育与长期负债决策。就业质量与职业不确定性制约青年婚育意愿，进而影响生育率与人口结构演化。就业结构决定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基础，而就业预期又通过企业投资决策与劳动供给行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展望2026年及未来，就业市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将进一步加剧。一方面， AI 与自动化的技术冲击仍在加速，岗位结构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人口结构老龄化、教育扩张惯性与产业转型滞后之间的错配将长期存在。同时，财政约束、地方债务与企业利润空间收缩都会限制传统就业刺激政策的空间。就业治理正从逆周期调节工具转变为结构性改革核心议题， 就业问题最终不是经济周期的附属变量，而是一个社会对未来分配风险、分配机会与分配尊严方式的制度宣言。